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启示录，今天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的上册的讲义，前面还有或者在门口都有，可以现在拿好吗？我今天要跳到讲义第四页，然后给大家讲关于启示录的分段。为什么我在讲这一卷书，被分为22章的这一卷书，在开头的时候就要给大家讲分段，因为启示录怎么样编排，怎么样分段，有可能非常的影响我们对这卷书许多的解释啊。这个声音还可以吗？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华人教会有不少的人，他们在解释启示录上面特别受尼托生弟兄的影响，就是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先从东南沿海一带创立了教会聚会所的尼托生弟兄 Watch Benny。我读过，多年前我就读过尼托生弟兄专门讲启示录的记录，当然也出成书其实他在讲别的道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提到，可是还有这种专门讲启示录的书，我发现他整个的行文非常的注重理性的分析，分析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很理性的分析。可是所以让人家觉得他很有条理的按着圣经的原意在解启示录，但是其实我发现他从很起头有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假设，但他完全没有去说明那个假设，就把它当作大家都公认的或者当作一个公理定律一样讲他，那就是他认为启示录从开头到末了完全按着将来在历史上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次序来写的，你听懂我的意思？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至少第5章到第22章是这样，意思就是说第5章开头第6章发生的写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是在第5章的事情之后发生的，第7章是在第6章之后发生的，就类似像这样那个意思包括了在同一章里面，比方7印，第二印一定是第一印之后发生的，圣经似乎也是这样写的，就是第一印揭开然后再揭开第二印按照次序所以第6印一定是在第5印之前，7号在7印之后，第5号一定是在第4号之后，我刚刚没有讲错啊，就差不多像这样所以12章发生的事是在11章之后，那11章已经提到世上的国称的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第7号吹响，12章又提到天上有一个征战，他就把它解释成那个男孩子是得胜者这是尼托生弟兄的解释可是有什么理由你会认为启示完全按着应验的时间次序来编排呢？启示录本身没有这样讲，对不对？ 我尼托生弟兄是我很敬重的一位神的仆人，我从年轻出信主，借着他的书，当然我没有亲自见过他，借着他的书我得到很多的祝福哈。可是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开始对于他某一些教导有一些意见，有一些我不太同意他的教导。其中一个就是他对启示录的解释，或者说他的末世论 eschatology， 他的末世论啊，因为他的末世论基本上是沿袭在解经学里面的一个派别叫做时代主义的路线来走的啊。华人有许许多多人受他的影响，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上周的课程我跟大家讲过有许多在华人当中流行的一些说法。可是其实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并不是全世界的教会全世界的基督徒都那样看的啊。我不勉强你一定要接受我的看法，但至少我要让你知道那并不是唯一的看法啊。那可是华人受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当然华人有那样的看法，华人中间有许多的末世论的看法，并不完全是受尼托生的影响，可是有不少人受他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把一件事情当作好像是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活在世上，如果逢上我们的时代我们将要经历被提这一件事，就会有一个时候来到，忽然在地上生活的众人有一些人忽然不见了，因为他们被提到天上去与主相会，另外一些人就留在地上，将会有大灾难他们会遇见哈。有的人说那是基督徒会被提，有的人说是得胜者会被提，像尼托生弟兄就主张是得胜者被提，而他的依据经文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所以会有一些人被提忽然不见了，然后有一些人在地上过生活。有的人觉得这当然是圣经里面的记述，大家都同意的末世会有的现象因为路加福音十七章吧，是不是说的话，他说两个女人推磨，一个取去一个留下来，两个人在田里，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来等等啊。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并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这个被提说，而且这个被提还有一个专有的词叫做灾前被提，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因为得救或者得胜被提之后，那些以前对主没什么兴趣或者很轻忽的人，他们将要留在地上，可是他们将要经历大灾难，神借着这些大灾难将要使一些人悔改，因此醒觉过来哈。而如果依据尼托生所说的那个被提之后是在十二章十三章开始，就是大家很多人最感兴趣的启示录的话，就是关于两只兽啊，所以那个兽给地上的人带来许多的灾难，所以基督徒就非常非常注意谁是兽啊，出来兽我们就要警醒。也有许多所谓的先知应运而生，说了许多预言关于怎么样是兽，什么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等等啊。可是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那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的事情。你说可是路加福音不是那样说吗？那路加福音说那个话的时候提到，在那个前面一点就提到关于挪亚的洪水，关于索多玛的毁灭，而我相信挪亚的洪水跟索多玛的毁灭都是在说到毁灭，而不是说到管教啊，对吧啊。所以我相信路加福音十七章末了提到的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的是到天上与主相遇，撇下的是撇在黑暗灭亡当中，而不是撇在地上继续过生活， 至少圣经完全没有提到那些撇下了死在地上继续过生活。嗯，另外在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末了提到的很多上礼会引用的经文，那里也提到我们就被提到天上，在天空与主相遇，也要跟死去的圣徒相会哈、那里也一样，完全没有提到会有一群人留在地上继续过生活的，并没有，那是我们加上的东西啊、所以至少我让大家知道有另外一些说法。可是关于启示录，如果它不是按着应验的时间次序编排的，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些圣经学者用一种说法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他们觉得启示录有一些记述是有一种平行叙述的 方式来记述的。什么叫平行叙述呢？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小说也会这样，比方像丹布朗的小说就很明显的，他几乎每部小说都是这样，他创造了从一起都创造了三个或者四个场景，然后他第一段就写第一个场景发生的事情，然后就跳到第二段另外一个主角人物他那个在那个场景里面发生的事情，又跳到第三段等等的，再回到第一段，像这样在写，那个叫做平行叙述，你懂我意思啊？所以他的第一段跟第二段并没有时间前后的次序，是同时发生的，就同样那一段时期发生，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写小说的会这样写，可是圣经也一样，有的时候会有像这样编排的方式。我们的圣经本来就是按一般在那个时代一般的文本会怎么样写，它也是差不多像这样，它并没有自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说写宗教的东西要特别的风格，其实没有。就像保罗写书信，他写书信的方式，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某某教会，愿神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会收到有一些弟兄给我写信，就是这样写法的，某某人写信给曹牧师，愿恩惠平安归给你。其实我们现在的人不太这样写信，对不对？但是保罗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就是那样写信的，所以他们是按着一般的这样，他们并没有特别自创一个风格，并没有。那可是我们实际上看圣经，当然我们圣经分了经卷，可是你如果把圣经看成一整体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出埃及记的故事是发生在创世纪的故事之后，对不对？利未记的故事发生在出埃及记之后，而民数记的故事发生在利未记之后等等，你可以这样子看它按着次序，然后来到约书亚记也是，再来士师记也是，路德记就插进去了。路德记发生的是在士师时代发生的事情，可是它跟士师记有一些时间的重叠，但被拉出来有一个故事来讲啊。再来就撒母耳记，原来的犹太人的经典没有分上下，是我们后来教会把它分成上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结束的时候，大卫已经到了年纪大的时候，然后接下去列王记上一起头就是记载大卫将要去世了哈，他要去世，所罗门接续王位，然后继续写到所罗门的王国，后来王国分裂，写到列王记下最后犹大被掳结束哈。可是下面一卷呢，历代志，历代志就没有按着这个时间次序了，他就再回到大卫的时代，扫罗将被杀的那个时间再重记了一次，这个就叫做平行叙述，这样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历代志上下的大概的它的发生的事情的时期，跟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这三卷书合起来发生的时期是重叠的，这样听懂吗？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不是历史的记述，可是像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它的预言很明显的有点混乱，如果你要这样看的话，因为它也没有按着时间次序写， 它当然不是按着它的内容的行文的次序写，因为它那些是在神在各种场景里面对人说的话，但至少它常常会记载谁作王的时候他得到末世说什么话。可是你会发现他没有按着犹大末代几位君王的次序，约哈斯、约雅敬、西底家这样次序也没有。他有时候已经说到西底家王的时代，又跳回到约雅敬的时代哈。所以至少我告诉你，在圣经里面也并没有给我们看见他很严谨的按着时间次序来编排。所以如果说启示录不是按着完全按着时间次序编排，至少不是我们把它标出来做出特意的解释，并不是的。可是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平行叙述，最主要的依据是就它的内容来看的。我们把前面的四章不太编进这些平行叙述里面，虽然有的人连这个都把它编进去，像上个星期我提到我参考过的一个很好的圣经学者，很被公认是好的圣经学者，Hendrickson 是吧？他写的启示的注释 More than Conquerors， 得胜有余的那一本书里面，他就把启示录的平行叙述说成有七段平行叙述，我觉得那有点过分了一点哈。那我自己把第五章到二十二章分成三段的平行叙述，我现在给大家看一点经文，让你想一想看，我这样分有没有一点道理，好吗？那这三段平行叙述，一个是第五章到十一章，一个是第十二章到十九章，一个是二十到二十二章，你的讲义里面都有写哈。而这三段平行叙述，它都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第二次来啊。这样的编排很能够了解，对不对？很整齐，对吗？因为圣经最要紧的是，尤其在新约时代，最要紧的是就是要提到基督来到世上，为了要成全救赎，之后有教会时期，神建造他的国，到最后成全了，基督要再来，对吧？哦，比如像福音书一起头，就是讲到基督的降生，他第一次来；而新约圣经的结束启示录最后讲到基督的再来，从基督的第一次来 ，his first coming to his second coming， 到他第二次再来啊，这三段都是这样。来，你来看看我讲的有没有一点道理？请看第五章。第五章，将来我们还会更详细的讲，我现在稍微点一下。第五章一起头就是有一卷书卷在神的手中，那卷书卷可能是在讲到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可是却宣称没有人能够展开那个书卷，能够揭开那奇印哈。所以约翰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就安慰他说，你不用哭，因为有一位已经成全了，他可以展开那书卷，可以揭开那奇印，他就看见神的羔羊，那当然是指的基督，对吗？哦，那紧接着你在接下去第五章的六到十节，你就发现他们开始九到十节了，他们开始唱救赎的歌。他们唱新歌的时候提到，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是基督成全救恩，对吗？羔羊被杀，能够解开那七印，展开那个书卷，这样的解释应该蛮合理的，因为能够使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那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更伟大的事件吗？一定是基督成全救赎的事件，他钉十字架的事件啊。所以这一大段五到十一章 是用基督的救赎开始的。然后你来看十二章，这是第二个平行段落的开头。十二章那里提到这个男孩子哈，因为我没有觉得这是在十一章之后，所以我很自然的把这男孩子解释为就是我们的主，他被提到天上去。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因为就在这里提到第七节，提到在天上有征战，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很大的征战哈。这不是在教会时代我们的征战，不是的，这个征战我们才沾不上边呢，我们怎么可能跟天上的众军征战的啊？而且这里明确的讲，这个征战的结果就是魔鬼撒旦被丢下去。你觉得基督徒谁有办法这样？哪一个伟大的牧师可以这样做？那只有主才做这件事，对吧？嗯，而且后面就提到弟兄胜过他，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所以这里是在讲到基督来第一次来成全救赎，我觉得应该是很合理的。你觉得如果不是这样，教会历史上有可能会发生一件事，神的教会、神的百姓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使魔鬼从天上被丢到地上呢？我连想都不太敢想。我觉得如果那样想，已经对我来讲已经有点亵渎的感觉，因为除了我们的主，谁能够做这一件事呢？那是我们的主做的事，所以我相信呢，是指的十字架的救赎。圣经其他地方从来没有提过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发生会带来那么伟大的一个得胜，是这样胜过魔鬼的，没有，圣经没有别的地方这样。嗯，只有那些把启示录这里解释为这样的人才那样说的，可是他们的解释是在一个充满了表号象征性说法的一卷书里面讲，而不是圣经明确说的，所以我相信我们不应该那样解释。最后一段二十章到二十三章、二十二章，我就比较没有把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同意我的看法，因为这里提到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啊，那因着他们把这个看成是已经发生了十九章的故事之后才有的事，所以就会把这件事放在很幕后的时代，所以就发明了一个说法叫做千年国度哦，千年国度。但是我告诉过大家吧，还是未来会告诉大家，我自己比较相信启示录二十章讲的千年国度是指着整个教会的时期说的，我们未来也会给大家讲得更清楚我为什么这样看。可是在这里我们觉得把魔鬼捆绑一千年，事实上主就是这样说的，他对他差派出去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去传道的时候，当他们回来以后，主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那个一定不是后来基督徒做的事情，是主做的事，而且我相信那是十字架的救恩做的事情。那这个跟他被捆绑，也就是抑制了他的作为，我想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而创世纪一起头，在人类堕落之后一起头，第一个弥赛亚预言说的，我相信就是这件事。他说女人的后裔将要伤蛇的头，意思就是给他一个致命的伤害，但是并没有说就把他除灭了啊。所以好像撒旦的能力借着十字架他就被抑制住了，从此以后所有在世上发生的事，包括魔鬼怎么样猖狂，不都在神的手中的，他没有办法超过神的掌管，这是我们相信的。那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三大段的结尾的地方，我相信也都是在提到基督的再来。那我不是用启示录本身来解释这个，而是说他用的表号在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是用来讲到 最末了的日子啊。这个平行叙述的第一大段，从第五章到十一章，这个刚刚我们已经提过，十一章的十五节是启示录里面很重要有名的一节经文，十五节，我们来读。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基督世上的果都成我主基督的果了，我不知道世界还怎么进行。我认为这个一定是指的世界的末了了，不是吗？嗯，何况十八节他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审判死人都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我想这个是世界的末了发生的事情。嗯，所以我相信启示录五章到十一章这个段落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他的再来，有一点道理吧。嗯，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十二章的开头应该就是在讲到基督第一次来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成全的得胜。可是这一段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在几个地方不同的地方都提到最末了发生的事情。那有一个原因我们来给大家讲，可是我们先看十四章。我相信这个第二大段到了十四章的末了就已经来到主要再来最末了的时代了。因为启示录十四章最末了那几节经文在讲的是收割，对不对？从主耶稣甚至是施洗约翰传道的起头就已经在讲这一件事，他们整个的传道说神的国近了，可是都指向一件事，有一天神要把麦子收在仓里面，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讲到审判，讲到最终的成全，对吗？圣经就很多地方都提到最终庄稼要被收割，要被收在仓里面，是世界的末了的事。所以我不是在解启示录硬要这样解释它，而是说启示录这里用的表号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就是在讲到世界的末了，对吧？所以我相信在这里就已经是世界的末了啊。可是为什么又接下去有十五章呢？我这样解释它，就是圣经的记述会有像这样的特质，这也是很多写小说或者是一个散文会有可能有的特质。可是我不要用小说来讲，我用地图来讲这一件事，也许你更容易明白。如果你手中有一张世界地图，好，如果这边是欧洲，再来就亚洲，隔了太平洋就是美洲，再来隔了大西洋，再来就是又欧洲，应该是圈起来跟这些合起来，你如果摊开来变成这样，这是世界地图，对吧？你平常看见世界地图长这个样子。那我们是住在台湾的人，我们觉得对台湾兴趣大一点，所以这个世界地图的旁边另外一张也是这么大张的，可是全部是台湾，所以就是把这个世界地图里面台湾那个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拉出来放大成那么大一张，你了解我的意思？我相信启示录十五章到十六章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把那一段就是十四章讲的最后的审判拿出来把它讲详细一点。然后我们住在台北市，我们觉得台北市我们更感兴趣，所以我们会再拿出另外一张第三张地图，就是只有台北市又是这么一大张，可是放大了是台北市，你就看得到街道了。那我觉得十七到十九章是把十六章结束的地方大巴比伦受审判拉出来放大来讲。你可以来看刚刚十四章的末了是讲到葡萄熟透了，揣酒榨，就提到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一般相信 十四章的末了的两个收割，一个是收割庄稼，一个收割葡萄。后面这个是在表达审判啊，在别的地方也会提到锤酒榨用来代表审判。然后十五章到十六章就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审判，这个幕后七灾拉出来，把它放大来讲，用七碗七灾来讲这个审判。而七碗结束的时候，第十六章的最末了第七碗是大巴比伦列为三段啊，好像神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成神愤怒的酒杯递给他，就神的愤怒将要施行在他身上。那大巴比伦在启示录里面，事实上在全本圣经常常用来代表这个世界，也就是审判世界的时候到了。你记得十一章结束有提到这一句话，可是在这里是平行叙述，再来到这个时候审判世界的时候到了。可是十七到十九章专门在讲大巴比伦受的审判，就等于把那个地图的台北市再把它拉出来放大一点。我不是说台北市是巴比伦，可是那是一个比喻，但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所以当十九章结束的地方，你看十九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是心腹自己预备好了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一定是最末了的事情，对不对？你到了二十章就会再一次提到这个心腹装饰整齐预备好了，然后提到连兽啊这些都要受审判啊。对吧？嗯，所以我相信十九章是这整个大段落的最后的总结局，就是最后的审判啊。而二十章到二十二章结束的地方，更无可置疑的就是最后的结束，因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所以，我实际上从启示录的经文里面给大家说明为什么我把启示录五到二十二章区分成三个段落，都是平行的叙述，每一个段落都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再来，这样听懂吗？至于你同意不同意，回去慢慢消化慢慢思考吧。如果你实在不能同意，欢迎你跟我说，可是我希望你说得上来为什么你不同意，嗯，而不要告诉我说因为某某神学院老师说不是这样，也不要告诉我哪一本书讲的不是这样，而请你引用圣经跟我讨论一下，跟我辩论也可以。好，那我们来进到启示录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第一章一到三节好吗？这是上星期我们读过的。
来，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学者相信这句话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接下去的所有启示录的话语是耶稣基督启示给约翰的 OK、可是这句话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整个启示录接下去所有这些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的意思是不是他启示给约翰，而是说那就在启示耶稣基督，这两个想法不太一样，对不对？ 我个人相信这两个想法都是对的。这些话很明显是耶稣基督启示给约翰的，可是他启示什么呢？不是在启示许多未来要发生的事而已，更要紧的，他所有叙述的这些事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你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讲圣经都会这样讲。可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太偏僻太独断，并不是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多半的学者多半的基督徒都同意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把基督的救恩福音讲得特别的有系统，特别的完整，特别的清楚，就是罗马书。可是你知道罗马书开头是怎么说的？他保罗写书信，我们刚讲的照那个格式写了以后，他就进入那个真理的主题。他说他奉召做使徒，奉派来传神的福音。他说这福音是什么呢？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保罗提到那福音的时候就加了一个等于是注解。我讲的福音是什么呢？神所托付给我要传的福音是什么呢？是在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并没有接下来讲说他将要成全因信称义的救恩，没有，他就只讲论到我主耶稣基督。不够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够了解这一件事的人，不够有这样概念的人，可能应该他们应该要发出一个疑问，就是说保罗没讲完，论到我主耶稣基督，应该接下来说 then what， 再来呢？可是没有，对保罗来讲那就是全部，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对吧？后面当然提到他的复活啊，像这些，可是那句话就是这样说的。我相信启示录也是一样，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要只一直注意那里面什么东西要应验在教会历史上什么事情上面而已，你可以尽量去读那些东西，思考那些东西很好，可是不时的就要提醒自己整个启示录的核心是什么，是在论到耶稣基督，是在启示耶稣基督，神想要我们看他望向他，应该是像这样的。所以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放的两段语录，是之前八九年前吧，我在主日讲切慕他显现的时候给了大家好些有关基督再来的一些名人的语录，其中有两段把它放在这里。穆恩德利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危险，这在你们讲义的第几页？第四页下面是吧？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危险，就是那么被将要来的事所充满，而不是那么被将要来的那一位所充满。他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来，弟兄姊妹，你如果同意他这一句话，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所看见的神的儿女在想到启示录讲到世界末日，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像穆安德利讲的一样，就是他们那么被将要来的事所充满，对吧？如果有人有一个外来的讲员，国际级的讲员来讲说2024年将会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事，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那就是被将要发生什么事所充满。可是穆安德利说那是我们的一个危险，我们那么被将要来的事所充满，而不是被将要来的那一位所充满。美国有一位有名的牧师 Vance Havner， 他讲的那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传神，他讲得很好。他说初代教会的信徒不是期待着什么事要发生，而是期待着某一位要来。他讲得很好他在讲到关于神的儿女在想到末世的时候，想到前面的盼望的时候，你知道初代的教会 他们从信主以来，从教会建立以来，他们就充满了这种基督要再来，世界要结束的意念在他们里面，你知道吧？啊，你在从福音书一直到启示录，你可以看到这一件事。而这位牧师说，初代的教会在想到这个最末了的日子的时候，最后世界的结局的时候，他们不是期待着什么事要发生，而是期待着某一位要来。我相信这位牧师讲这句话一点都不是他自己的一个神学观，自己的见解，而是引用圣经的。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许多经卷都是这样讲，来讲去很快就讲到关于有一天主要显现，对吧？后面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讲，他说等着一列火车来到，跟等着一位我们所爱的人随着那一个列车会来到是不一样的。你等着什么？你在等着火车来到吧？你在等着分辨要来的那一，现在开进站的那一列车是不是我要接的人坐的车吗？你不需要，你不要全心盼望的是这个，你要盼望的是你不需要辨认就会知道的，就是我们所爱的那一位要来，他一定会来的，对吧？管他哪一个列车进站，如果那个列车进来有坐着耶稣基督，你一定不会错过的，因为他会下车。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等着火车到来是一回事，等着坐在那个火车里边，我们所爱的一位随着火车来到而降临是另外一回事。我在讲的时候会帮助大家，无论在讲什么，不舍得再回到这一件事上。可是我很希望你自己读的时候也是这样。事实上，我希望你不只是读启示录，无论读什么都是这样。那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到实际上启示录的经文。我上一次是不是有告诉大家，我们的讲义会有一个编排的方式，就是会先给大家一些资料，也许比方第一章，或者有时候一次给两章的资料。之后呢，我们会有一篇讲章，那是快20年前我讲的时候的讲章，是针对那个篇幅的讲章，所以这两个内容也有点像平行段落一样，会有重叠的地方。但是我当时在写讲义的时候并没有打算把它编在一起，好让大家等于是一边听也一边有机会复习一下，有更深刻的印象。所以如果你发现前面有一段话跟后面一段话会有一点重叠的，你不要来跑来告诉我说哎，你弄重叠了。我先告诉你会有这么一回事。如果这一卷书是在讲启示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读它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耶稣自己，对吗？这一卷书告诉我们，念他、听他、有遵行他的，都是有福的。这启示录七福中间的第一福。而你要遵行的是第一个，就包括这一件事最要紧的事，就是你总是要望向耶稣。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 把你的眼光定住在耶稣身上，因为这是在启示耶稣基督的。如果你没有不时的望向耶稣，那么你读启示录就只读到一些边缘的东西，好吗？就像一个讲员就着一个很重要的专题给大家做了一个演讲以后，台下有一个太太举着手，他就他要问什么问题，那问题解答的时候他就说，请教你，你太太那个围巾在哪里买的？我希望你读启示录不要这样读。启示录的核心是在讲耶稣基督。 教会在生平时期没事发生的时候，没有什么迫害，没有什么苦难，没有什么挫折的时候，应该要常常看耶稣，要看见耶稣。可是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了艰难的时期，遇见艰困的事情，甚至整个的世代或者整个的区域都遇见苦难，我们更需要看耶稣，对吗？那个时候你就知道生平时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一个机会，一个操练，让我们可以学习学会有这个习惯望向耶稣。这样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习惯这样。老约翰的经历其实就是直接就是这一件事的范本。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看起来是教会的一个损失，看起来是一个苦难，可是他在那边却神打开他的眼睛，他看见荣耀人子的异象，所有的悲哀叹息苦难灰心丧志惧怕都过去了。望向耶稣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异象使老约翰眼望更远之处，笔下就写出了超越时空的得胜的预言，并且借着这个坚固了众教会。刚刚这三节我还要大家注意一件事，第二节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卷书常常会提到这两件事，神的道跟耶稣的见证。其实这两件事其实是在一起的啦，因为神的道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的，神的灵也是。可是圣经还是常常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让我们可以了解得更完整。所以你读这卷书不要忘记，我们要遵行的事情包括了遵守神的道，遵行圣经中神的命令，还有耶稣的见证。神的儿女大概因为受教导的关系，有可能提到这个很容易就想到要去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当然包含这个，可是我相信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耶稣的见证，甚至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到的耶稣的见证，都不是指着要去传福音做见证，而是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见证，或者我们就要成为耶稣的见证。换句话说，人家看到我们就要看到主的意思。就像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做神的见证，对吗？他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现在五旬节之后，他希望人家看见教会就像看见基督一样，所以他才告诉他的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我要向他显现。门徒说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去向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显现？主坚持想要向你们显现，因为你们主向你们显现，你们看见主。而怎么样向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显现呢？借着你们，那就是主的意思。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意思。你会在启示录从一起头一直到22章最末了都重复的提到这一件事，耶稣的见证。所以我再一次说，让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常常要一想起来就在望向耶稣。你会有机会读到里面很多很劲爆的事，666兽，还有各样的血啊，宝冰雹啊，很多的灾难，各样的事。你不要只看见这些事，或者只看见兽所做的事，或者被那些将要有什么灾害东西这一类的东西所吸引的所有的注意力。你应该要同时，或者应该说你看到这个，你就要赶紧望向另外一个方向，望见主还有主要做的事。事实上 我们是应该看一下仇敌做什么工作，看一下这世界在搞什么东西，但是看一下就好了，好吗？更多把眼目转向另外一方面。你知道启示录讲到兽是引用了但以理书的话，请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兽，看他怎么说的。但以理书第七章，他讲到兽讲的其实蛮可怕的。还有四只兽，代表了四个帝国，他用的都很可怕的，吞吃多肉啊，大体啊，吞吃嚼碎啊，践踏啊，像这样。但是但以理没有迷失在这里，讲完了四个兽以后，紧接着第九节，你看看接下去但以看的是什么。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请记得，当你想到兽，你也可以停留在那里研究一下，因为启示录对兽做了一些形容，你要了解他在说什么，但你看一看就好了啊。也许这样，你看的时候开始觉得害怕的时候，嘿，那就是一个时机，请你回到另外一个眼光，我观看。事实上，有学者说，这里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这里我观看，其实用的字眼、用的语气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我观看，一直的观看，直到见到宝座设立，也就是一种有一个追求的意味在里边，追求着。那就是我们追求的样式。到了十三节提到，在异象中观看也是这个意思，然后看见一位像人子的，你不觉得吗？这个在讲到兽的最原始的经文，它的要点不是那些兽，是宝座的异象跟人子的异象，对不对？事实上，犹太人他们认为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一段话，人子的意象是关于弥赛亚最核心的预言，主耶稣自己也这样认为。所以当他在受审讯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是，而且有一天你们将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云来临。他引用哪里这段话，对吧？那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其次你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不是想到我们会在兽的践踏底下，而是十八节，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你跳开了吗？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他说：“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一点都没有提到那种辛酸啊、苦难那些味道。哎，说至高者的圣名要怎么样得国享受？这正是圣经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主耶稣自己在讲到，有一天就像外邦人会践踏圣城一样的那些话，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他讲了一点这些话以后，提到因此世界上的人都惶惶不定。他可没有说我们惶惶不定是正常，他是在讲世界上的人。然后他转头对他的门徒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应当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对吧？圣经很清楚的，许多的经文都让我们看见，神想要我们在这一切当中，眼目不要被苦难啊、这些兽啊、这些预言所吸引去，你要望向荣耀的主，还有他将要做的事情，那才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那我相信读启示录也一样，我们也要继续的这样。其实你可以在书信里面，保罗书信、彼得书信里面找到许多地方符合我刚刚讲的那个法则。他们总不会停留在那些仇敌怎么样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们也要神的百姓把他的思想停留在那里。紧接着就会提到说，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神要亲自成全你们，赐荣耀给你们。 彼得前书第五章的话，嗯，保罗的书信也有许多像这样的话。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开始讲启示录第一章的前面的经文，我就要标出这一件事。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这样生命的习惯，总是望向耶稣，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三十三首，颂赞诗选三十三首。
Yeah.